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香港法院判支联会煽动及颠覆国家罪成遭到国际谴责，认为为人权发声不应该是罪。已遭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同埋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港区国安法下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国安法指定法官裁定各被告人罪名成立，多个国家包括台湾陆委会同埋国际组织都谴责香港高等法院嘅判决。案件在上星期五，即是8月2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现在是暂代高院来到裁决。当日大批市民冒雨在法庭之外等候旁听，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提供了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作旁听之用，多名警员在场巡逻戒备，多国驻港领事馆都有派代表到庭旁听。本案由三名国安指定法官李云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裁定李卓人、周幸彤和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各被告将于周五，即是8月28日进行求情。在等旁听的队伍之中，社运常客黎玉莲表示，自己上周探望过李卓人，他当时精神好好。有市民对排队党在法院外搭帐篷感到不满，指向在场的警员反映，对方称是法院保安负责的范围，但保安又说应该找警方处理，批评双方互相卸责不负责任。支联会前常委邓岳君在8月21日早上来到旁听的时候，被警方先后搜查物品两次，其中一名女警更加要求收走她的个人物品。对于今日的裁决，邓岳君表示以平常心对待。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在离开法庭之后接受访问，她表示感到愤怒，认为李卓人应该是无罪，判刑的理由很不公平，质疑法官没有接纳李卓人和他辩护律师的辩解，真是好一面倒。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上诉，他表示要和丈夫商量之后再决定。周幸彤委托他人在宣判之前在网上发文说，公道自在人心，不需要仰望这种从上而下的判决，一次的判决亦都不算得是什么。多国政府呼吁放人和废除国安法。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国务大臣温特顿·吕南爵表示，判决进一步表明，即使是和平的纪念活动，如今在香港亦都被当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广泛引用北京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来到惩罚和限制和平表达，破坏了中国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承诺。他重新呼吁废除港区国安法，并尊重香港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Willy Brandt 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回应事件，指美国谴责香港法院对支联会前领导人的有罪判决，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声明亦都指出，支联会和平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只是为了纪念在天安门事件之中失去生命的遇难者。澳洲政府就对李卓人和周幸彤被裁定罪名成立，深表关切，批评香港 持续广泛地运用国家安全法规，逮捕、施压和起诉民主派人士、反对派团体、媒体、工会和公民社会，对言论自由产生了寒蝉效应。澳洲政府继续呼吁中共国停止压制言论、集会、媒体和公民社会的自由，并呼吁废除港区国安法。法国和德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对周幸彤被裁决有罪深表遗憾，同时提到周幸彤在2023年获颁发法德人权与法治奖，以表彰他为了促进人权所作出的贡献。声明强调和平倡议人权并不构成犯罪，并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释放周幸彤，并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香港政府就在8月22日发稿表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些回应感到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大陆委员会，即是陆委会，发表声明，表示对该案判决深表遗憾，要求北京和港府立刻释放本案遭到关押的人士，并停止以国安之名打压异议声音。声明仲表示，近年中共和香港政府政治检控不断，本案相关人等再遭到定罪，再度印证了中共和港府持续利用司法作为整肃工具，肆意抹杀香港原有的多元和自由。人权组织批评判决，呼吁无条件释放。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总监白书贤 Sarah Brooks 说，周幸彤和李卓人是良心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检控，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两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发言人张超雄就说，判决再次证明了港区国安法正被用来惩罚那些以和平方式悼念六四的人士。他指出，几十年来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大规模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今日的裁决是政府在这里蓄意抹杀六四历史，打压一切追求真相、公义和问责声音的行动之中又一个黑暗的里程碑。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谴责香港政府以法律作为武器，滥用国家安全，打压和平手段进行人权和政治倡议的公民社会领袖，是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公开践踏，呼吁撤销对支联会和相关人权捍卫者的所有政治定罪。港府亦都应该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法律，采纳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废除现行的港区国安法，切实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保障香港市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虽然国际社会和这些人权组织发出严厉的谴责声音，很可惜我们看到的是香港政府的冷漠态度，他们以前还会嗤之以鼻，现在越来越睬你都傻。一于是这些国际法律和他们签署了的公约如无物，或者这个就是现在新的声减，以前旧那个香港已经过去了。那大家如果还留在香港的话，那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们不单止要融入大湾区，还要习惯做一个被中共各种管治模式管治的新香港顺民。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支联会嘅案件充分体现出香港而家正在失去嘅言论、集会同埋结社嘅自由。佢唔单止要展示俾香港人睇，话俾香港人知，你哋已经失去咗呢啲咁嘅自由同埋人权，恐吓香港人。同时，佢亦都展示俾全世界嘅人睇同样嘅道理。咁当然啦，中共各政府除咗喺香港用国安法案件施展佢嘅镇压同埋恐吓之外，中共仲喺海外加大咗镇压嘅力度。最近中共政权压制境外意见人士嘅运动又有咗新嘅进展，呢个连鬼佬都睇得到，亦都忍唔住发文指责。以下就系一篇题为中共在极力压制海外言论自由的文章，文章刊登于英文大纪元 Epoch Times， 作者是该报的特约撰稿人 Peter Darling 达林先生。这位达林先生是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创办人，亦都是总部位于中国北京非政府组织中国行动 China Action 联合创办人。他著有媒体审判、中共的新式审判表演以及中国媒体的全球扩张一书，亦都是失踪者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人口被强迫失踪系统内部追踪一书的撰稿人之一。他从2007年起就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并被关进秘密监狱，随后他被驱逐出中国并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国之前，他为瑞典政府工作处理性别平等问题。他现在居住在西班牙。以下就是达林文章的中文翻译本。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媒体研究机构格拉菲卡最近一份报告揭露了与中共各政府有关联的影响力行动垃圾伪装，亦都译为垃圾伪军，是如何操纵活动传单并散布虚假资讯，以破坏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 国际人权活动。这个是中共为破坏任何有关其政权滥用刑事司法系统的批评性讨论而做出的又一次尝试。该报告还发现，针对其他近期发生的事件之中，中共亦都使用了类似的策略。这场争议的核心是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6月1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美国俱乐部 American Cup of Lisbon 联合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当边界无法保护时，任何拘留和国家间的人质劫持。When borders don't protect,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state-to-state hostage taking. 这次活动旨在发布一份名为《铁窗背后 Behind Bars》的新报告。该报告提供了有关个人被单独监禁、被剥夺正当程序、遭受酷刑和被迫认罪的信息和案例，揭露了中共司法系统存在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的缺陷。这次活动还召集了一个由专家和前受害者组成的小组，讨论中共当局如何任意拘留包括记者、学者、活动人士和商人在内的外国公民，并将他们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小组成员包括了英国的汉弗莱 Peter Humphrey、 我本人来自保护卫士，以及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前法律顾问格雷斯陈 Grace Chan 等。然而就在活动开始前几日，中共驻葡萄牙大使馆向联合主办方施压，要求取消活动。此举失败之后，北京的网络 垃圾偽裝行動隨即展開，一些冒充保護衛士的虛假帳號散佈篡改過的傳單，上面印有錯誤的日期、時間、地點和會場信息等，這些活動目標很明確，迷惑與會者、詆毀組織者並擾亂討論。就在6月16日凌晨報告發布前幾個小時，保護衛士網站冇預警斷線，但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外部篡改的證據。这个并非孤立的事件，格拉菲卡发现近期在纽约、加州、三藩市、俄勒冈州、波特兰和德国柏林等地方亦都出现了类似的干扰，支持西藏和维吾尔族抗议活动的手段，他们就散布篡改过的传单，散布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破坏民众参与，同样针对法轮功，亦都称为法轮大法，同埋神韵艺术团的虚假资讯攻击依然猖獗。在美国，针对神韵的虚假资讯攻击手段，包括散布虚假资讯、误导性新闻报道、冒充他人，以及更为严重的暴力企图和事件，所有这些都旨在压制人民知情权和表达权。在里斯本活动上高发布的保护卫士报告，对中共的刑事司法系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报告记录了中共政权怎样将法律体系武器化，无视并积极破坏关键的国际人权法，以及如何利用被拘留者作为外交争端的筹码，即是人质外交。通过打压好似保护卫士这些国际人权组织举办的活动，中共正试图压制国际社会对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的监督。然而这个企图就适得其反，一如既往地使到事件适得其反，不单止让更多人关注到报告本身，亦都使更多人关注到报告背后的问题，同时亦都暴露了中共势力即使是在海外亦都极力地去压制异议的迫切行动。事件发生之后无奈，随着北京试图压制该事件的行为受到关注，葡萄牙议会的一个议会党团自由倡议 Liberal Initiative 呼吁总理召见中国大使，并明确表示葡萄牙绝不容忍外国干涉他们民主的空间。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葡萄牙总理就这件事表态，但是我们希望各邦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捍卫言论自由的时刻不是明日，而是今日，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咁好多谢达林赞文嘅提醒啊！事实上，中共自今年以嚟已经投入更多资源去实施佢哋嘅跨境镇压行动，包括暴力、方言、袭击，以及使用更多嘅黑金，包括金钱同埋美女收买当地嘅官员，嚟到对付某一啲组织，例如法轮功媒体以及神韵艺术团等。中共国这些卑鄙的动作和行为应该及早被世人觉醒以及唾弃。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第二些话题。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开跨境镇压，呢个系人类有历史以嚟从未有过嘅一种邪恶，咁明目张胆去侵犯外国主权嘅一啲间谍行为。我哋细个睇詹士邦片 即是那些特务片的时候，通常的特工进行某些活动都是在暗地里进行，从未有过拎出来堂而皇之当住外国的群众面前做的，这个摆明就是替外国人的眼眉。难道那些外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傻的定是盲的呢？那这里内面当然是另有文章了。最合理的一种怀疑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中共国的渗透，他们自己受了一些金钱或者非金钱的利益，所以只有瓦仔食黄连，将国家的利益出让。假如外国政府某些官员或者个别官员受到了中共金钱的收买，即是好像伦敦经贸办案那位未审就已经死了的 Matthew Ticket 一样，又或者好像魏志良那样在审讯期间被揭发了他曾经入侵内政部的电脑为中共办事一样，因为都是有金钱利益的驱动嘛，那金钱利益就可以查得到，这个证据查得到出来就证据确凿。但是有些不是金钱利益的呢，就比较难查了，譬如是被色诱，一旦这些官员被中共国的女间谍搭上了之后，他们就很难脱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真凭实据被中共握了在手上嘛，他们为免自己身败名裂，在很多事情上都迁就着中共的意思去行事。最近 FBI 的解密文件就揭露了中共一名女间谍芳芳涉嫌渗透美国政界，涉案的前议员他的住所遭到搜查。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最新解密文件发布了疑似中共间谍芳芳的简历，文件揭露了一名中国公民芳芳 Christine Fang 和中共情报部门的联系，以及美国试图招募他成为双重间谍，还有他对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的影响，其中包括性诱惑、非法竞选捐款以及安插实习生来到影响美国政治这些手段。早前 FBI 搜查了该议员的住处，并没收了他的电子设备。在8月17日，白宫政府透明度工作组公布了解密联邦调查局 FBI 的文件，透露一项代号为兽子，即是生兽的手指 Rusty Thumb 的机密行动，揭示一名中国公民芳芳和一位前美国国会议员埃里克斯·沃韦尔 Eric Swalwell， 亦都译做斯瓦尔韦尔，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性诱惑、非法竞选捐款以及安插实习生来到影响美国政治等手段。前国会议员斯沃韦尔遭 FBI 搜查住所。在8月20日，即是刚刚过了的星期四，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 CBS News、 霍士新闻等媒体分别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 FBI 探员已经对斯沃韦尔执行了搜查令，并查获了他的电子设备，包括 iPhone 和 MacBook Pro 等。据该消息人士表示，其中一份搜查令在8月15日晚在斯沃韦尔抵达三藩市国际机场之后执行，第二份搜查令是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并于8月16日执行。因为和多名女性指控斯沃韦尔性侵和其他不当的行为，斯沃韦尔已经在今年4月结束了州长的竞选，并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斯沃韦尔在2013年起代表三藩市湾区选区 直至辞职。他面临和多名女性的指控，包括强奸、发送未经请求的露骨信息和裸照等，促使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在今年四月对他展开了调查。但由于该委员会只是对现任议员和他们工作人员拥有管辖权，施沃韦尔辞去了国会议员职务之后，针对相关性不当行为指控的国会道德调查亦都被迫停止。施沃韦尔称他是判断不当，而关于他性侵的指控是虚假的，并发誓要进行抗辩。方方涉嫌非法参与施沃韦尔的竞选活动。根据白宫公布的 FBI 解密文件，揭露了方方和中共情报部门的联系，还有他在早前涉嫌以非法捐款等方式介入施沃韦尔的竞选活动。解密文件之中亦都显示，施沃韦尔话俾 FBI 探员听，方方曾经不请自来咁出现喺佢嘅公寓门外，时间可能系佢当选国会议员之前，然后两人发生咗性关系。喺随后嘅一次面谈之中 ，FBI 对施沃韦尔一共进行咗三次面谈。施沃韦尔称佢哋最后一次发生关系系喺2015年3月，并称呢段关系是随意的，并非恋爱的关系。文件显示，方方后来利用他的影响力安排实习生为施沃韦尔的竞选团队以及在他的政治办公室工作。方方本人并未担任任何施沃韦尔办公室的实习生。多名线人向 FBI 提供了非法竞选捐款的细节，包括方方提出了以他们的多名义向施沃韦尔竞选团队捐款。这些文件之中包含了金额高达$60,000的以清算支票影印本，被作为不当行为的证据。根据美国联邦的法律，外国国民不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向美国联邦选举捐款。施沃韦尔亦都曾经承认，他竞选的财务团队之中有一些人在记账方面不够尽责。 FBI 针对此事启动了代号为新生15人行动 Operation Freshman 15， 负责调查这位国会议员竞选资金。根据文件，调查人员最初认为这些实习生是利益交换协议的一部分，并批准了卧底特工通过方方向施沃韦尔的竞选活动捐赠$1,000的钓鱼计划，但最终未能取得足以证实施沃韦尔违反联邦法律的证据，因而终止调查。随着 FBI 对方方的反情报调查升级，方方在加州湾区住所遭到搜查之后，静静鸡离开了美国，翻返中国。美国司法部最终未对方方提起公开刑事的诉讼。FBI 文件显示，原因包括他已经离境，重返美国受审的可能性很低，以及部分潜在案件后来可能面临追诉时效的问题。FBI 曾经试图将方方变成双面间谍。文件仲披露 ，FBI 原本计划招募方方为双面间谍。呢一个行动开始喺2013年。文件显示佢同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关联，因此 FBI 希望将方方培养成一名不知情嘅双重间谍，让佢搜集有关中国情报活动嘅资讯。喺同方方多次会面之后，一名卧底嘅 FBI 特工向他出示了一份虚构的公司雇佣合同。方方在2013年6月签署了该份合同，合同要求他完成政治任务并提供文化专业知识。特工们获得了方方提交的一份求职简历， 佢喺简历之中称，从2002年5月到2009年9月，佢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任职，曾经担任中共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官方专机上高嘅机舱服务员。调查结果显示，芳芳同中共情报机构有住关联，佢嘅父母系中共高层官员，但系佢一再淡化咗父母嘅职位，并表示佢哋即将退休。文件显示，芳芳曾经话俾其他人听，佢喺中国嘅人物关系堪比红色家族成员，其中仲包括咗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嘅家人。文件仲显示，当证据显示芳芳积极影响竞选捐款同埋人事任命嘅时候 ，FBI 立即结束咗试图招募佢嘅行动，并转为展开刑事调查。芳芳仲利用咗佢同一位酒庄老板嘅关系，为自己同埋朋友争取到优惠机票。呢啲文件之中仲包括调查人员搜集到嘅护照影印本。根据呢位酒庄老板同 FBI 特工嘅面谈，佢透露佢有时觉得芳芳系中共国嘅间谍。咁讲到呢一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北京对美国的渗透是持续不断的。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8月16日向媒体指出，中共政府正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美国，并称刚公布的文件，即是 FBI 对斯沃韦尔和芳芳关系的反间谍调查，是迄今为止最具启发性的文件。该官员还说，北京对美国体制的渗透是持续不断的，而且他还寻求多种途径，而不单只是单一途径。他说，这个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的研究，让我们得以了解中方是如何试图渗透美国政治体系的。他还补充说，这个会让国会对中共的策略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他怎样利用金钱、性以及实习生来到影响国会。他还表示，这位政府官员指出，外界想知道为什么 FBI 会打草惊蛇，并且在搜查和询问时没有拘留芳芳。他说，如果执法部门怀疑某个外国人从事了犯罪活动，并且即将对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和中方有关联的人，在拘留该人之前进行询问和突袭是不寻常的，因为这个会增加这个人逃离美国的可能性。这位官员还说，现在尚未清楚这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还是是执法程序的先后次序最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对于是否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该官员表示，鉴于这些信息已经超过十年，超过了诉讼的时候，追究法律责任面临着挑战。当然，我们的职责是确保透明度，让那些有权追究责任的人了解这些证据。这位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还说，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还补充说，尴尬和政治关系很可能就是前几届政府隐瞒这些信息的原因。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得到这位官员的回答，就是前几届的美国政府是有心隐瞒这些信息的，就是因为他们感到尴尬和政治关系。其实讲穿了， 唔系净系尴尬咁简单啊，系臭屎密冚啊！佢哋唔想将佢哋嘅事一旦公布，佢哋嘅政治前途就玩完啦。而有关嘅官员亦都可能被问责、离职，甚至入狱啊！咁呢啲唔系就系深层政府做咗咁多衰嘢唔可以揭露嘅原因咯？如果唔系今届政府大刀阔斧，经过 Dodge 咁样去换咗 FBI 同埋 CIA 嗰啲领导啊，呢啲案件绝对唔会流翻出嚟。而家只系流出一个案例芳芳，咁到底仲有几多个芳芳渗透咗喺美国嘅政界入边呢？有冇人真系天真到中共国渗透美国方方面面，只是会压住在一个方方身上呢？定是有数以百计的方方同埋数以百计的这个私欲委尔呢？如果大家仲有记得我在早两集的节目里面曾经讲过，山东大学用该大学的女大学生给非洲的留学生陪读，当时我就讲过中共有更大更深的阴谋诡计在里面，会在时机恰当的时候再讲。如果大家将中共以金钱和性贿赂那些非洲留学生，因为这些非洲留学生很大部分回到他们本国的时候会成功上位，做到一些政商界的领袖，即是有影响力的政商人物。中共就是压住在他们发达之前用性和金钱去贿赂他们，将他们绑得死死。而中共就用回类似的手法在美国的政商里面渗透，因为美国的政治环境比较成熟，同埋美国并不是缺钱的国家，亦都不会有很多美国人主动走去中共国留学，所以这一招呢就改了地方，就在美国选举来到做战场，将一些女间谍投放在这些竞选的议员身上。而这些美国的候选议员又好，国会议员又好，一旦上钩之后就名利双收，中共国就源源不断地供应他们钱银和女人，将他们推上竞选的位置。而这些所谓的政治新星啊，因为受过中共国的好处同埋有把柄俾中共国揸住，咁佢哋日后嘅决策同埋政治取向就唔能够唔睇中共头，为中共马首是瞻㗎啦。当然好似芳芳呢一类咁嘅女间谍，佢哋只係做一种穿针引线嘅角色，并唔係真係同呢啲政治初哥讲感情啦。而呢啲政治初哥亦都知道他们是执到中共的宝，即是钱银和女人，因为芳芳不会长留在他们身边，所以就安插一些实习生给这些后来成为议员甚至国会议员的政治初哥继续玩乐，目的是继续刺探和收集情报，甚至乎是发放中共对这些议员们的指令。咁有人会问，中共何来咁多新毕业嘅女大学生为佢哋做呢啲咁下贱嘅间谍呢？答案就喺好似青岛呢啲大学里面，因为所有呢啲女大学生都做过非洲红学嘅伴读，一早就俾呢啲非洲人糟蹋晒啦。咁过到去美国，一件污两件秽是没什么所谓的。而且中共还坏到什么程度呢？据说那些女大学生受到了摧残之后，譬如感染了性病甚至堕胎之后，如果她不作出投诉甚至主动配合呢，那就会被中共吸纳。他毕业之后就获得中共的吸纳，将他们派去一些单位工作，如果是外派的，不是很可能成为外国这些政治新人的实习生咯。供他们玩乐之余，就帮中共继续刺探情报。这个就是我口中所讲的中共有 更大嘅阴谋嘅原因所在啦。咁今日就讲住咁多先，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